圣灵施行救赎第54讲第三点，信心的对象。我们还是在这个 F 这个部分，信心在宗教上的含义，专指使人得救的信心。我们讲完了四种不同的信心，然后呢我们也讲完了信心的三种的元素。现在我们来看信心的两种的对象，信心的对象。当我们要回答什么是这个真正的使人得救的信心的对象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有分辨的能力的来回答。因为我们可以说这个信心呢是一个一般性的信心，或者是一个特殊性的信心，就是可以从一般性和特殊性这两个角度来看这个真正的信心。 A 广义的信心 Fides Generalis， 就是一般性的信心，意思就是说从一个比较广一般性的意义来看使人得救的信心。这个信心的对象就是上帝话语里面上帝所启示的整体，上帝的话语里面所有的启示，凡是圣经明文的所教导的，或者是可以从圣经合理的推论出来的，都是这个一般的信心的对象。那这句话哪里来的呢？是从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第六段来的。有些事情是圣经明文规定的，明明的教导的，有些事情呢是合理的推论而来的。那假如你不喜欢推论这个词，还是很理性的话呢，富兰姆呢，我的老师说你可以用 application 应用，甚至不我会再进一步翻译活用啊，从圣经明文的教导到推理或者是应用，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相信的，都是我们信的对象。根据罗马天主教他们的信众，他们的教徒的责任，就是教会官方公布为神的启示的事项。那神启示的范围是什么呢？当然有圣经了，但是也包含了所谓使徒们的传统。这个使徒们的传统呢，就包含了他们认为彼得的继承人历代的教皇和教皇所聚集的大公教会的会议的决定。这里这两个拉丁字 Ecclesia Docens 就是教导性的教会，教导的教会，有别于平信徒的信众的教会，或者支教的教会。当然这个执教的教会不能宣称自己有制定新的信仰规条的权利，但是呢他的确呢有这个权利去带有权威的决定圣经叫什么，然后根据传统呢什么是属于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们所教导的。这样子来说呢，就带来很大的凭思义去解释的一个的空间了。再来哈，根据罗马天主教的说法呢，是教会教导的教会，就是教皇神父们会议等等，他们可以决定哪些是神所启示的。但是呢我们基督新教，我们改革中相信了，是的，教会的教导长老们牧师们是有这个权去教导圣经所教导，但是没有这个权去定新的信条。那这个呢特别这一方面是罗马天主教的错误，就是说他们可以定什么是神的启示，也就是说制定新的信条了。所以我们所 我们所信的是圣经的全部，全部的教导，而不包括圣经之后教父们的教导。那些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那些是我们可以参考的资料，就等于读天路历程、荒漠甘泉、唱圣诗，都是在参考一些前人的智慧，或者他们读经之后的得着。有的是带了音乐的叫圣诗，没有音乐的叫神学或者灵修。那这些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也更简单的说，这些我们不能用来在主日崇拜的读经那段时候去读的。所以呢，我们基督信教除了圣公会一部分可以这样做以外，我们不会把次经、堂经放在读经的时候来读，因为那个是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间。那个神的话，圣经、新旧约是我们信心的对象。顺便一提，特别是巴特派和巴特派之后，很多的对圣经的权威已经不太信任的神学家、牧师们就会说，我们这种呢，这种古老的老古董呢，是把圣经当作偶像来敬拜。那注意哈，这个是纯正信仰，不论改革中或者不改革中啊，纯正信仰相信圣经的默示跟无误的信徒教会们呢，我们目前所受到的批评 ，bibliolatry， 圣经的偶像敬拜。那我们在不同的神学课程，特别是讲到启示论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上帝的话就是上帝亲自在讲话啊，这句话是很明显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既然是上帝亲自讲话，所以就带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权威。所以你说圣经有一个属神的属性在那里呢，是对的，因为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是神圣的 divine， 这句话没有错。当然我们不会把那本书放在一个神牌那里去拜它，不是这个意思。来说圣经所讲的话是有神的属性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狭义的信心，那种信心的对象 Fides Specialis， 特殊的信心。这种的信心呢，我们要从比较狭窄的有限的一个意义来看使人得救的信心。是的，真正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必须的，但是真正相信圣经神的话还不是使人称义的那个信心，还不是直接使人得救的那个信心。这种完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信心必须具体的导致到一个更特殊的、更狭义的信心。有一些关乎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大功的教义，有一些圣经的应许，就是在基督里向罪人的应许，也就是说若认自己的罪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罪的赦免，这些呢罪人必须要领受这些的教义和应许。基督是谁？在基督里神应许了什么？罪人必须接受，这样子引致他投靠，把他的信靠交托给基督，信靠基督。因此这个特殊的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和神透过他所赐的救恩的应许。这个信心的特别的作为，这个特别的那个动作呢是什么呢？就是 receiving Christ， 接受基督， resting on him， 投靠基督。哪一个基督呢？就是在福音里面所呈现的基督。约翰福音三章十五、十六节、十八节，约翰六章第四十节，我们所接受的基督是圣经里在福音里神所要显现给我们认识的基督，要接受他，信靠他，投靠他，在他里面找到安息。严格的来说，不是信心这个动作本身，乃是 透过信心所接受的，也就是基督和救恩，是借着信心所接受的，使人称义，使罪人得救。再来哈，严格来说，不是我的信心使我得救，是耶稣基督救我，我的信心没有救我，这个就是自救了，就是人本主义了，人本主义，人本主义了，不是的。是什么使我称义的呢？为什么上帝称我为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还有耶稣基督所接受的惩罚，然后我信的时候，神使我称义。啊，就是不是我的信心救了我，是耶稣基督救了我。好，信心的对象是圣经一切的应许，一切的启示，信心只信耶稣基督。好，我们来到这个第六部分的第四段，信心的基础 The ground of faith， 与福音里神的应许有关的这个信心呢，它的终极的基础就是神的真实性和神的信实。再来一次哈，使人得救的信心，它为什么有效呢？它为什么使我得救被称为义呢？就是它是根据怎么样的根据信心才能使人称义的呢？就是因为上帝在颁布福音的应许的时候，它是真实的。上帝在颁布这个福音的应许的时候，它是信实的。但是若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不会认识到上帝在福音应许里的这个真实性跟信实性。因此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神的话就是信心的根基。再来一次哈，信心的根基是什么？是神的真实性，他的信实。信心的根基是什么？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但是神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是那个第二最重要的根基，最重要的是神他自己，他的信实，他的真实。我们之所以能够辨认出圣经里上帝的启示是神自己的话语，至终是因为有圣灵的见证。约翰一书五章第七节。再来一次哈，我们如何，我们凭什么辨认出圣经里的神的启示就是神亲自讲的话呢？我为什么相信圣经是无误无谬的呢？至终是因为圣灵的见证，圣灵与圣经一同做见证，圣灵在我心中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啊？这个是神所说的话，圣灵对我说，圣灵与圣经一起的，在我心中说，这本圣经是神的话。参考罗马书四章二十二十一节，八章十六节，以弗所一章十三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五章第十节。我们来看这些的经文。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五章第七节，请读来。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有圣灵做见证的。好，罗马书四章，那这里是在讲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怎么样信神的应许。罗马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来读来。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上帝的应许带着神的能力成就的，所以为什么相信神跟他的话呢？因为相信神必定成就，所以他是信实的，是大能的。好，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十六节。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见证圣经是神的话，圣灵 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两件事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见证。首先圣灵为圣经做见证，说这个是神的话，然后呢，圣在我们心里面与我们的心同做见证，说你是已经属于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女了。有些神学家喜欢这样说，圣灵就是那个见证，有一些说圣灵为这些事做见证，都有的。我们来读以弗所一章十三节，来，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我们听了真理的道，信了那我们就有圣灵做 seal， 做印记，印证，神印证福音的真实性，神印证，圣灵印证，你是在基督里面了。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请来。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因为圣灵的见证，虽然见证两个字没有用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神的住在主耶稣的里面。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节，来。
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神为他儿子做见证，另外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圣父圣子圣灵是彼此为彼此做见证的。好，下面呢，关于信心的根基呢，有四种错误的看法，短短几句话有四种。 A， 罗马天主教他们认为信心的至终的根基就是教会，总之教会说什么叫什么你信就是了，因为教会不会错的，教会这种的教导的教会 XCA 都显示教皇的教导不会错的，你信就是了，这个是你最后的保障。 B， 理性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就包含了自然神论者，他们只承认理性是信心的根基，也就是说呢，理性能够接受的我们就信，理性不能接受的不用信，理性才是信心的保障。 C， 施莱马赫他认为呢，信仰的根基是基督徒的经验，从经验来得到信心的保障，信心的根基。最后 D， 康德、黎彻尔还有其他的自由派呢，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的呢？那是因为人性里的道德的需要所以讲到最后是人自己来保障信心是有效的。再说穿的就是人自己救自己。赵子成在1920年代的确是这样说的，人救自己的好，现在呢我们来到第七部分，信心这章的第七部分，信心与确据，信心与确据。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信心的确据或者得救的确据是否属于信心的本质。再来哈，确据 assurance， 我这个感觉这个把握，我有确据，我有永生，这个是不是属于信心的本质的呢？还是说这个是一个额外的东西，并不包含在信心里呢？因为信心的确据 assurance of faith 这个词不是每一次都有完全一样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清楚的分辨。我们可以说有两个层面的确据，一个是信心的客观的确据，第二是信心的主观的确据。好，我们来看信心的客观的确据。 信心的客观的确据呢，就是肯定的毫无疑惑的相信，有信念基督和他所宣告的一切，他就是他所宣告的那一位，基督也必定会成就他一切的应许的。再来哈，信心客观的确据就是很肯定的相信，有这个信念，耶稣基督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必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一般来说，神学家都同意这种的确据呢，是信心的本质的一部分。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好了，我们到了信心的主观的那个层面，那个确据呢，主观的信心的确据，或者说蒙恩典和得救的确据呢，是一种的安稳安全有保障的感觉啊，很多时候呢是会提升到一种肯定的相信，有信念，这个个人这个信徒呢的罪已经的赦免，他灵魂得救了。那至于这个主观的信心的确据和信心本身，信心的本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那下面呢我们会看到有不同的看法。我先预告一下啊，加尔文就说你有信心就有确据，后来的清教徒说你有真的信心不过你没有确据吗？哦，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呢真正的信心呢不一定包含了得救的确据的感觉。再来哈，加尔文说真正的信心就包含了确据这个感觉，其他的清教徒 B 型的清教徒说不是的，真正的信心并不包括得救的确据，就是你可以有真的信心，但是你还是会动摇说我真的得救吗？所以这个得救的确据呢，对很多的很体恤信徒会有的清教徒牧者来说呢啊，有很多的信徒有真的信心，但是他还没有感觉到他真的有得救的确据，罪的赦免，有永生，这种毫无疑惑的肯定的把握呢，很多真的基督徒，有真信心的基督徒还是没有这个把握的。那这个是 B 型的清教徒的体恤， A 型的加尔文等等呢，就是说你有多少信心有多少的确据。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来看信心和确据之间的关系。